所以为什么每一部经到最后都有个判教啊？你看像天台五重玄义啊，第一个就解释经名啊，经名是本经的大意宗旨在这里。第二个是啊，变体皆不经是死于哪一种哪一种体性，接下来明宗用什么方法能够契入本经的体性。第四个就是论用，你修学皆不经典得到什么好处，对不对？先告诉你有什么好处你才肯精进啊。那第五个就是判教，虽然这个得到这个经典能够得到这么殊胜的好处，这部经是教什么样的人，他是教小学生或是教中学生或是教大学生或教研究所的，你自己看一下。所以说我们自己的更新，你去修学啊，不是说这部经最好最高级，你拿来一修你根本不懂，那有什么用啊？所以啊，这个缘何即何，说不可定啊，所以佛无定法可说啊，也无定法给人啊，到最后成就了就是为证你自己的这一念无助的真心啊。所以佛说法49年没有一个字给众生，为证的你清净的自信，清净的自信中实际理地是不着一层的，不立一字的。但是从这个不着一层不立一字的本心中啊，根尘接触处事待人接物，却是实际你这个佛四门中是不舍一法啊，一切法都是佛法啊。所以说不可定，但信真谛守自本心啊。所以你要深信这个道理啊，谛就是真理啊，要相信这个真正的道理。这个真正的道理是什么？守自本心啊，先不要去攀缘啊，心空不可得啊，心地空寂啊，本心是空寂啊。本心的样子是什么呢？六祖大师跟我们讲，心如虚空，也无虚空之量啊，啊，心如虚空啊，不着空见，这都是我们本心的样子啊。这是从它呢体上来讲，心如虚空。如果我们从中道上来讲，那就是弘忍大师所说的“如如之心即是真实”啊，心如镜也如。像镜子，镜子照外面境界，如其本然，不着啊，不聚不离，不僵不隐，不着不舍啊，如其本然，如如之心，如如不动之心，那就是真实啊。那六祖大师也教我们用什么办法能够去相应吗？他告诉我们啊，这个但善恶皆莫思量，自然得入清净心体，妙用如恒河沙。所以《坛经》里面六祖大师自头自尾都是用这种方法，他告诉那个慧明禅师啊，慧明禅师这个为了衣钵的问题追六祖大师，他是第一个，然后因为衣钵提不动，所以他说我是为法而来，请六祖大师为他开示。六祖大师告诉他啊，这个坐下来啊，放下万缘不生一念，叫他这个盘坐下来，把心定下来，然后告诉他啊，放下万缘，什么都放下，勿生一念。那因为慧明禅师他在弘忍大师那个地方已经五年的功夫啊，已经有修这个坐禅有五年的功夫，更何况他能够放弃他是这种朝廷里面的将官的这种荣华富贵，舍身去出家。当然他能够很快就能够入这个境界，他果然放下万年不生一念。良久，经过一段时间，六祖大师一看，哎，差不多了，给他点出来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以摸实，是仁则啊，是明上座本来的面目，就是你自己本来的面目啊。但是啊，他这个不思善不思恶，那没有作意啊。你有作意，我不思善不思恶，那个作意就不是你本来的面目啊。 为什么呢？我们真心是本质无生，今也不灭啊。所以我们常常在讲生灭心是妄，是虚幻的。那我再请问大家，那不生灭的心是真还是妄？是真是妄？有没有人可以回答？生灭心是我们的妄心，那不生灭的心是不是是真或是妄呢？啊，是真或是妄？啊，对，也是妄，因为真心它无体无性无相啊，它离生灭跟不生灭啊，是因为你生灭它离不生灭在那里立着它、啊，对不对？它无形无相啊，它怎么说，对不对？如果从文字上说，佛究竟没有一个字给众生。我说这个生灭相续就是妄，那我不生灭那就是真的吗？你有不生灭在的那个觉受，那就不是真的，因为真心是离开生灭跟不生灭的，所以体空寂啊，它是相对待的，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相对之法所描写的不是在文字里面的，你相应到真正的不生不灭的时候，它是离生灭跟不生灭的，这才是真正的不生灭。那就像镜子，镜子的照就是离生灭跟不生灭。如果镜子是不生灭，它就不能那么活活泼泼的，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的、对不对？所以它镜子的照性是离生灭跟不生灭的，是没有文字的，活活泼泼的。那我们生灭起始有了生灭心，佛教我们不生不灭，等到你证的说我不生不灭了，好了，刚好又堕在不生不灭，有作意你自己不晓得，所以外道就是他证的不生不灭就是有作意、啊、以生止灭，以灭止生，他感觉不生不灭，对不对？像镜子这样明明朗朗，他感觉其实里面有作意的。所以六祖大师才说那个薛简他问六祖大师，六祖大师你说不生不灭，外道也这样讲啊，对不对？六祖大师说不一样，外道的不生不灭他是以生止灭，或者是以灭止生，有作意的。六祖大师说我们的不生不灭是本质无生，今也不灭啊，所以离生灭跟不生灭的，它是双离的。所以大家要体会到六祖大师所说的不思善不思恶，正以摸实是名上座本来的面目，你要离这两个，乃至我刚才所说的，但善恶皆莫思量，自然得入清净心体，那个也是一样，离生灭跟离不生灭的，是自自然然的啊，而不是有心里有感觉到我现在心都没有生灭了，不是这样子。那这样的心呢，妙用如虹沙，六祖大师前后一贯告诉你，用这样来契入我们这念本心，当你相应了以后啊，知道真心原来是无相啊，啊，本体是这样，手我们叫宝刃，但是宝刃也是个假名啊，宝刃怎么宝，对不对？你有作意的宝呢，那个就还不是你的本心呢、啊，这是什么呢？根尘接触一动放下，觉观观照，观照是靠观照的，所以你要了解真的守本，守自本心。依默许的点浅见，你最起码要有生觉悟以后，你可以修这个觉悟，有一念气会以后啊，你在根尘接触中，因为你了解了本心那个意义是怎样，你了解了，所以啊，你可以随缘啊，随缘应用啊。但心念浮动的时候啊，放下，你可以思维啊，你比如你想这件事情，你从事四龙工商，你总要思维一些事情，一思维心里着相了，放下着在两边的这个相，所以正念是智慧，正念并不是说是什么空空白白的、它是智慧。你在思维一件事情啊，比如说你现在啊这个做生意，我现在进货我要怎么怎么，但你想到这个进货哎呀我要多少利益的时候，那个贪得的心放下来，那进货啊这个成本怎么样算，这个没有贪得心在处理这些事情，游戏，对不对？若存若亡，是有是无，不染这些境界相。因为你想想看，像那个华严经里面所说的53位善知识里面有四龙宫山啊，难道他们 有做生意的，有做什么，他们通通去外面偷钵啊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他要生活啊，他也要生活，但是他在里面他真的是不染万境，他就没有堕到这个取舍，哎呀这得失，但是并不是没有不会算成本啊，还是一样啊啊，所以那个境界啊，般若经典跟我们说得很清楚，得失即非得失，是名得失，利益即非利益，是名利益，亏本即非亏本，是名亏本，他真的就是这样的境界，他的心量就是这样。但是他在算这个，他当然会懂啊，不会说是哎呀学了佛以后哈、哦、反正都看破了，做什么也都破掉了啊，做什么都倒闭了，也不会这样。但是这心很清净不染。所以我常常说，你看那雍正皇帝他的境界啊，他的悟境很深啊，但是他对清朝来讲他是一个有贡献的皇帝啊，他有智慧啊。但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，我们认为哎呀他杀了他行文字狱啊，对不对？好像对我们中国比较不好，所以我们不赞叹他。但事实上在他那个环境，在他的立场上，对不对？为了稳定整个国家的太平，他有一些事情呢并不一定是我们历史写的这样的情形啊。你看他在处理这个国家的政务上，你看他需不需那个一个国家的政务上啊，我们不到那个位置上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子，对不对？就好像我们一定想行政院长一定很好当，当起来一定很过瘾，对不对？啊，很过瘾，出门都有开倒车啊，很过瘾。当你去当上了行政院长，你会知道苦不堪言啊，勤得当一天的清闲，哎呀，现在苦死了，不做还不晓得，一做了才知道苦，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他那个位置是什么。你想想，当一个皇帝，他会不会考虑到其他人会不会造反，我们的人会不会怎么样，外面的这些邻国会怎么样，哇，这要考虑的东西太多太多了，他都不要用脑筋，他都不需要整天都在那里禅定，不可能的事情嘛。但是呢，他在这里面真的是这个相，即非这个相，是名这个相。所以楞伽经里面大慧菩萨提出了108个问题，佛说你问这个干什么，他的回答是这个相即非这个相，是名这个相，这个相即非这个非那个相，这个相即非那个相，这个相即非那个相、啊、不着相、啊、如如不动不取相、啊、把这个观照般若显现出来、啊、这观照般若是智慧、啊、而不是一无所知 啊。所以我跟他在讲，你有深解悟，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在日常生活中处理你的事情，你做什么，你设计，你处理你的事物，心念有贪恼了，起了烦恼心，放下，放下，啊，讲放下，反而这样的修行容易啊，对。所以借着这个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，来训练你的智慧啊。俗话讲，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啊。训练你自己的智慧，训练你在境界中不动心啊。但是你一定要有深解，要解悟。这样关照，这样来关照，守本真心，然后功夫慢慢越来越成熟了，慢慢慢慢之间，这烦恼习气慢慢粘不上了，慢慢就粘不上了啊，比较严重了会粘上了，还要关照，还要关照，但是会粘上了你借关照，那不会粘上了你就得到解脱了嘛啊，所以由守悟了这念心以后，由这样来关照来守。这有作意的熟，到最后功夫成熟了，熟而非熟啊，他不需要熟了，到最后呢本来就这样嘛，哪有什么熟，那真心实实现前嘛，原来我一切作用都是我一心的体用而已的，那个熟这个字也不用了，所以有熟的这样观照，到最后啊真心显现，即体即用，一心三观啊，每天处事待人接物，维持你自己的一心三观，体空寂得不到，为什么离了我的心没有相，相是因为我心现的啊，它相应了，对不对？那现出来的相是什么？我不空如来藏，不空如来藏，依空如来藏而有的，我自信的智慧显现的流露，是无为法，对不对？那我的反应处事待人接物是空有不二，是中道第一，是中道妙观的啊，那个守而非守，处处都是你一心的妙用，一心三观的妙用啊，那就成功了。但信真谛，守自本心啊。 所以我们一了解但信真谛守住本心，我所讲的都是偏向在动中来说明的啊。但是如果你是在静中也是一样啊，他静中好修，静态中好修。所以为什么啊，如果你在静态中修得的，你远离尘世来修，能够修到这样守，成就阿罗汉六十大劫，最长六十大劫，快的三生啊。如果是以唯识学来讲，成就一个初地菩萨一大阿僧祇劫，唯识学的初地菩萨，那在我刚才所讲的原教来讲，初信位就那个开悟的境界，开悟的境界，大悟的境界，言下大悟的那个境界，他能够根本自观空，后头自观熟，他能够相应到不以万法为离，这样的功夫一大阿僧祇劫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唯识学的那个三贤位，也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的三贤位，就是行六度万恨，你想就是六度万恨修资粮，他六度万恨是资粮位啊。我们不要沾沾自喜哦，这六度万恨我是行菩萨道，是手段资粮，然后再到了十住那个十行十回向满心的时候啊，再修四加行还顶忍四谛，来破除我们的分别我法二执啊，然后才见到位，这样要一大阿僧祇劫啊，一大阿僧祇劫的时间跟六十大劫那个时间是不能比的啊。所以我们修学这种啊菩萨道的这种心性的佛法，你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用功啊，守本真心，处处看到你的起心动念。所以为什么啊，这个也不是说是啊这个理想太高了，真的你起心动念就想到社会大众，真的要这样想，要慢慢训练，要慢慢训练，刚开始都想到自己，最后想到自己别人都要好，对不对？到最后想到哎呀这个别人好一点我差一点无所谓了，我有点损失没有关系的，到最后呢大家好啊最重要，那你就进步了。因为菩萨的心性就是这样嘛，因为菩萨他为什么心性是这样，因为他无我嘛，他无我，他正的相应的是我空法空，他根本五蕴本空六尘非有，换句话来说他已经是一个觉学无为贤道人，他还有什么事呢？他的事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。所以我们在想哎，这个好像是有点虚伪吧，有点做作吧，哪有起心动念就想到啊社会大众利益众生，会不会想到自己啊，这大概是一种标语吧，一种很高的理想吧，一定是这样嘛。真的修行就是这样想，借修德来显性德。我们无始劫来这种自私自利的习气，就是借这样破，就是这样破啊。当然刚开始一定是很勉强的，做的很勉强啊，很痛苦。这真是苦行啊，很苦行，对不对？很苦行啊，不是中午吃一餐，早上吃一餐，晚上不吃，那个苦不难过啊，那个只是肚子饿而已啊，陪大刷开眼的没事情啊，那种苦啊，对不对？你内心这样啊，这个对不对？舍掉自己的这种贪欲之心，我可以得到，我不要，我让大家啊，希望大家都得到，大家好，我差一点没关系。那明明我可以好一点大家差一点，可是我却大家好一点我差一点没关系，这个过程就是心境的改变。所以你要提升到一个法界到一个法界，没有真实的功夫是爬不上去的。所以我常常讲广清老和尚啊，他是一个有修有证的人，大家知道他有神通，他跟他没有通事的那比丘尼啊，没有通事修行是现在我们女众道场里面的数一数二的哦，全省来的俄罗斯丢哦啊，他不会制造一些是非出来哦。但是广清老师跟他们讲说，你们不要离开这个道场， 在这里用功，我给你们保证不堕三恶道，不是保证生西方极乐世界 哦，不要太高兴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保证不堕三恶道而已。所以一个阶段跳一个阶段，好难哦。那我们不要有哦，得人生啊，升天，好像说起来好容易，做起来好难。所以当一个畜生，就是有修行的狐狸，要得人生，最少得五百世。一堕畜生，要恢复到人的身呢、啊，好慢好慢呢、啊。你看我们这个，啊，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动物跟人类，人类也不过是五十亿。我听说啊，我听不晓听谁说的，啊，说全世界的蚂蚁的总重量，比我们人类的总重量好像多二十倍。你看，高一样，我们小那么轻那么小，对不对？全是所有的蚂蚁的总重量，等于人类的二十倍。他们不需要用什么方法测量，你相信不相信？我相信，因为山上很多，树上有一堆一堆一堆的蚂蚁堆，对不对？还有土地里面有很多蚂蚁堆、蚂蚁窝，都把它集合在一起量起来，你看称起来，人类都住在平地啊，山上没有人，很少人呢、啊。那蚂蚁都在山上啊，我们家里墙角一大堆啊，对不对？总重量我们人还比它少。那你想想看，它都我们人类的二十倍的重量，你看它的数量有多少？从蚂蚁转身到人，你看要 play 多久？那个豁然力要等待多久？所以提一阶提一阶提一阶，那是要真正用功啊！啊，一阶跳一阶好难啊！所以我们讲十法界唯心，哎呀。我来生哈，大不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，嘴巴说的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所以我们想在司法界，你在法界的性向上要提升的话哦，真的要下一笔功夫啊，真正要下一番实修的功夫。那我们寿命在这里，我们以为八十年，天人到立天一天，对不对？我们却执着。人家一天的寿命，我们在那里斤斤计较，不懂得赶紧真正提起我们的这种道心起来，那是对我们的生命来讲也是一种很可惜的，因为我们这种生命到最后还是要死生的，没有办法长住的，我这个身子还要死掉，为什么不利用这个身子多提升我们自己在法界中的层次呢？啊，所以我刚才在讲这个但信真理，守自本心啊，在声闻圣的守自本心比较容易，因为他没看到社会大众。但是我们在这里守自本心，你就注意你的心念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啊，注意你的心念。当然，我们有种种的恶毒心、害人心、贪嗔痴的心，什么心呢？就当然更不能起啊。有一点虽然没有害人，但是有点私心，这个是人天道了。再把它改过，我起心动念就想到社会大众，不得了，你已经转成菩萨心了，对你自己已经无视了，借修德显过来了。所以不要说守住本心，守个空空的本心，这本心里面有它的实质的内容。这实质内容是什么呢？菩提心，它里面有大慈大悲的意味在里面，它有清净，有包容，有平等，有无量功德。这守本真心哦，不是守一个空空洞洞的没有内容的，那叫守本真心，那是守空心，偏空的。你要守的守本真心啊，一起心一动念，清净平等，大慈大悲，一切包容啊，不会跟他计较啊，不会嫉妒啊，不会障碍，念念随喜，看到人家成功的很高兴，赞叹随喜，分享别人的快乐，看到人家难过了，分享他的痛苦，帮助他，这就是真正在守本真心，守我们的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。佛就是这样啊，所以守本真心，除了你空寂的这方面，还有他的大机大用的用在里头。我们接下来请看底下，故维摩经云：无自性，无他性。法本无生，经济无灭， 此物距离两边，日无分别之。所以维摩经上所说无自性，无他性，法本无生，这个法就是指我们的佛性，我们的觉性。我们这念佛性无自性，他非青黄赤白大小方言，他没有自己，他不是说我是怎么样，他里面无我无法，无法没有我，没有我执，没有法执，所以没有自性。所以我们讲叫做第一空胜一空。你看在唯识学里面所说的三性三无性，三性就是一切法有依他起性，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的，然后偏计执性，你执着了，然后一个是圆成实性，当你离开了执着，如如不动，不取一相，你那念圆成实圆满真实成就的体性，就是我们不空如来藏，具足恒沙妙德就现前了，圆成实性。但是这三性相对的三无性，一个是什么啊？是这个生无性，它是跟缘起这个依他起性，一切法像我们这个这一盆花，是花啊叶啊，把它加上人工把它插起来的，变成一个花盆啊。这个花盆的这个它的性是什么？是依他起性，各种条件聚合这个样子。但是呢，它这个样子呢是生无性，它不是真的生起来的，它不是，它是这凑起来，所以它不是真的从什么地方从虚空这样生出这样的花，或者大地生出这样一个东西，不是。它是人有人工加上不晓各种草啊菊花啦、啊、什么什么鸡冠花啦、啊、人力把它插一插了，所以它生无性啊。那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个盆景很漂亮，这个插花，插花艺术很漂亮，这是我们偏计执。漂亮与否看人的喜好不同，我们欣赏的角度不同，所以它是你的偏计执了。所以它相无性，至于好与坏与美与丑，它的相是无性的。我们看的是花、蜜蜂啊蝴蝶是它的家，它的食物啊，所以相无性。那还有一个第一义无自性，就是圆成实性，是对第一义圣义无自性。圆成实性就是我们这一念真心即弘沙妙德，但是这一念心呢、啊，非青黄赤白，非善非恶，非好非坏，非美非丑，所以他才能够随染净之法变现十法界。所以圣意无自性，他没有他自己的自性啊。他如果他是美的，他就不会堕到地狱了，不会变丑了；他是丑的，他不会变灭的；他是的，他就不会变成灰的；如果他是善的，他不会变成恶的。这是我们今天圣意无自性，随染净二缘变现十法界，随着净缘变成了声闻缘觉菩萨佛四圣法界，随着染缘变成了我们六凡法界天人修罗畜生恶鬼地狱。他无自性，所以无自性你才可以修啊。他没有自性，我们现在变成人，他无自性啊，那也没有他性，他没有其他的东西在里面。所以你只要照着这样缘，所以佛种从缘起啊。佛告诉我们，哎，我们把这无始习气去掉，用了这种各种因缘把这个无明习气去掉，到了因缘具足的时候啊，六尘说法说不定听到一声雷响，或者一声鸡叫，阿难就听到一声鸡叫，大彻大悟了，对不对？一声鸡叫，忽然之间身心脱落，悟入佛道。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在人生呢、啊，因为他无自性呢、啊，无他性呢、啊，你才可以成佛、啊。成佛以后啊，是不是有佛可得？无啊！心佛众生虽然是三无差别，成佛了以后，非心非佛非物，心如虚空，也无虚空之相，更无虚空之量，哪里有什么佛？就是根尘接触，就是唯是你一心现的嘛，法性如是啊。所以啊，这无自性，无他性，所以我们才能够辨见这十法界各种形形色色啊。所以啊，各种法都是因缘所生法，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。无自性就是无他性，我们这念心是这样啊。那我们有我执啊，我们有法执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觉得有我，我是人，好了， 以为我就是人了、啊，有我相、啊、哦，我人人最尊贵，是万物之主。好啦，那有人相呢、啊，就跑出来了。有我相，有人相，那就有了我希求心呢、啊，我要得到什么啊？我希望能够长寿啊，我希望名闻利养啊。好了，有他性呢、啊，然后执着这个是人，那你的贪生怕死，就把这一起的寿命当成是真的，就有了受着相啊。那我们就有我相。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就有我，我性也有他性了。其实你的清净心中，心啊，非心非佛非物，清净自无疑，哪有什么自性他性呢？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？六祖大师说的最清楚啊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啊？慧可大师说的更明白啊，米心体了不可得，那还有什么自性他性呢？所以维摩经说无自性无他性，法本无生，今年不灭、啊、那我们这念心，所以我刚才说得很清楚啊，我们因为有生有灭，所以立一个不生不灭。如果你说我真心不生不灭，那还不是，因为真心如果你因缘具足了，你真心不生不灭，有个人啪把你的嘴巴封住了，一下叫你体会到原来既非不生不灭，也非生灭，因为真心无体啊，说是一物即不重啊，本来无一物啊，它离生灭跟不生灭啊，就是根尘接触，处处显示它见闻觉知的妙用，它离生灭跟不生灭、啊、二相、啊、像镜子，我最能够讲的就镜子的造性、啊、镜子的造性，你想想看，镜子的造性你能够用生灭或是不生灭，对不对？镜子的照，谁看过镜子照是长什么样子？你只是看到镜子的那个体啊，镜子的玻璃那个体啊，镜子的那个体啊，那个玻璃的那个体啊，看到那个水银啊，然后你要去看它的照性，一看只看到你自己的像啊，对不对？你要看镜子照性长的样子什么样子，一看诶，看不到照性，把你的像显出来，你看谁来他都把你显出来，镜子的那个照是吧，常住照性，也是无住照性，常住从你忽来忽现汗来汗现这个角度来讲，常住讲无住呢，你把镜子全部打成了脆片了，把它打成了围成了，你找不到照是长的什么样子，那九弦的什么块呢？你见过镜子的照性是什么样子吗？你只能够见到镜子把你照出来的像，但是你要找他那个用那个照那个咩是啥你吹不啊。所以那个镜子的那个照那个东西是离以生灭跟不生灭的，因为它根本不知道长了什么样子啊，像虚空，虚空就是离以生灭跟不生灭啊，对不对？虚空就离以生灭跟不生灭啊，你不能说虚空有生灭相，你也不能说虚空没有生灭相啊，它离以生灭跟不生灭啊，两边皆离的，所以你在土地上给它把它挖一个洞，虚空就跑出来了，你把它填回去，虚空就不见了、啊、那个洞就不见了，所以那个虚空根本就离以生灭跟不生灭嘛。镜子的照也是这样，它离以生灭跟不生灭，它恒常如是，就是这样子。今所以法本无生，是今也不灭、啊、如果你从这呢能够体会到我们本性的清净的本体，这样无相的清净本体，从这里起用，清净本体的起用一定是慈悲无量功德平等啊。因为我常常说啊，法界原来是一心啊，我们以为这个身子是我，所以自他之间就有差别了。如果啊，你不要以为这个身子是我啊，我们现在这念心真正住在我们这个心啊，是不是这个身子？这个身子会坏，但是那个不会坏的东西现在因为已经有染了，所以变成阿赖耶，所以你死了阿赖耶又变中阴身，中阴身又去投胎，这个阿赖耶他是真如佛性跟生灭的无明合合的，所以他是生灭跟不生灭的合合，这个东西是住的。但是这个阿赖耶里面我们以为有我法二执，所以从这里面起的前七转世，你有了正报身心依报世界， 而事实这个事实上这个阿赖耶是什么？含藏一切宇宙万法，我在真心里面也含藏你心里的东西，也含藏我们诸位仁者的心里的东西。你的心里打妄想，你在想什么？你昨天做什么？前天做什么？你过去做什么？未来做什么？通通含在我这阿赖耶识里面，通通在这里面，他跟你连在一起啊。我们你的那一念阿赖耶识，哈，跟我的这一念阿赖耶识，哈，我们完全是活在一起的。但是我用我的自己的部分，我只看到我自己的正义二报的部分而已。所以我们跟一切众生心都活在一起的，只有这一念心是真实的，这个四大是个假象，不是真有的，完全活在一起的。所以真正你你中有我，我有中有你，这是千真不变的，这是绝对的真理啊。你不要以为这是假的，是真的，就是这样，你你中有我，我有中有你。你要再唱这个你侬我侬，你就要想到，哎呀，我第八识中有诸佛如来在这里面，我一切众生也在这里面，但是我现在不能破，一破阿赖耶变成如来藏识，变成清净识，含藏一切宇宙万法都在你这念心。所以佛所证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是在他心中看的，他转染成净了，转八识成四字啊，把第八识转成了大圆镜，是看到了哦，原来这里面只是不是只有登记我自己的资料而已啊，原来这里面所登记的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有情无情的资料都在里面，所以一就是一切啊，一就是一切啊。所以你证得这样的心，哪里不会显出无缘大慈通体大悲呢？所以你看看那个涅槃经说得很清楚，涅槃经不断的强调，佛陀啊，释迦牟尼佛看每一位众生都是罗诃罗。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你也不太会相信啊。宗教大概都是这样讲的嘛。罗诃罗是谁你知道吧？佛陀的独子呢，孤儿呢，他看每一个众生，这众生还不是指人呢，蚂蚁、恶鬼、地狱都如同罗诃罗。一种罗诃罗都像他的独子。我们在看啊，这书这样写大概是宗教嘛，我们也不容易完全相信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真正深入这一念心呢，众生是相舍的，互相含舍的啊，所以一切众生其实都是你自心的众生呐，啊，一切法界就是你自心的法界啊。证入这样的境界呢，绝对是无缘大慈通体大悲啊。啊，所以这是心体是无生，但是它的相跟用就是这么样，就是这样的大慈大悲。所以为什么体大啊，无生无灭，相大用大，生一切善法，普度一切众生，绝对没有一点为自己，因为它无我嘛，它虚空相嘛。我们的本地风光就是虚空相，凌空啊，空而凌啊，因为迷啊，才以为有我啊，我根本不是真的，是想出来的，是我执而来的啊。所以你要真正了解这个道理啊，即此物，即离两边，入无分别智。好了，离两边什么？境界清清楚楚，你不会再有我讨厌这个了，我喜欢这个了。你懂得随喜了，圆融了啊！人家请你吃饭，甜的拿来，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；咸的拿来，没关系。为什么？味道是清清楚楚，但没有所谓的好坏，没有所谓的啊，这个不行，那个讨厌了，这个怎么样呢？我那一天看那个第四台的那个电视，第九十几台，那演那个介绍我们中国云南那边的。很多偏僻的地方啊，那些影片他们都吃昆虫，把我吓死了，吃蚂蚁蛋啊，吃那个从寄竹子里面把它寄开，里面有这么长这么长的那个虫，就像我们那个芥末糖那种虫，很可怕。然后他们炒菜啊，炒了一盘一盘的虫炒菜，虫煮汤，虫煮什么，哇，整桌都是虫。 啊啊，那真是昆虫大餐。如果是了悟这一念心，心体空寂嘛，一切无所住嘛，身心世界本是幻化呢。啊，哦，谢谢哇！他那是他们最珍贵的食物啊。他们为了要拿那个蚂蚁蛋，拿那个黄蚁，那个黄蚁蛋很大，爬到树上去，把那个蚂蚁窝敲破，哎呀，真可怜。然后蚂蚁窝啊，把它弄在一个干嘛来的，然后把它那个干嘛，这样把它摇摇摇，蚂蚁通通跑掉，留那个蛋。那个蛋洗干净，煮汤什么？那个蚂蚁里面，蚂蚁蛋里面还看到那个蚂蚁的头，对不对？嗯，他们煮汤啊，诸位啊，要是拿那个餐给你吃，你敢吃吗？你坐在两边了，哎呦，糖哦，吐都被吐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真正开悟的人，人家这么大的诚意，啊，哇，这好啊！大家说这味道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绝对脸上不会好啊。好啊，绝对不会这样子。我们一定说好啊，哭着脸说，哭着脸的好啊，好啊，对不对？他是真的，出入距离两边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。所以距离两边，不是啊，他是很圆融的，有体有用的，一切明白，一切清楚，心无其舍啊，自在啊，所以。这个是入无分别智啊，无分别智的根本智嘛，一接触就明白。那你这样看到那个境界以后，有了解了，变成厚德智哦，原来云南这个地方人在吃昆虫哦，哎，然后菩萨就会告诉他们啊，这昆虫啊，它没有它们寿命。你看那蚂蚁窝，你为了出它的蛋，把它那么多的嚯，那个蚂蚁掉下来一个窝。好多好多蚂蚁，好可怕！你要造业啊，你要杀生啊，不要吃这个，它有生命啊。以前就有个人啊，他本来命运里面要早死的啊，他的师父啊，有个人，他的师父知道他这个徒弟啊会早死的，叫他赶紧回家啊，说去看看你妈妈。他以为反正你过七天就死掉了嘛，你赶紧回到你家里去死吧，不要在这里死了吧。就说你赶紧回去看他妈妈。啊，这个小师傅小沙弥听他师傅的话回去了。哎，七天以后又回来了。哎，他师傅吓一跳。哎，你怎么活得回来了？他师傅有神通啊，他可以算命算出来，算得很准啊，绝对不会错误的。他说，哎，他说你回去有做些什么事情呢？啊，他说想了半天没有啊，再想半天啊有。哎呀，我就是看到一个蚂蚁窝啊，掉在急流里面呢。我去救他，我混不过他，看到那蚂蚁在那水里面这样飘啊，生命的危险啊，我就跳到水里面去把蚂蚁啊，把它救起来。这些蚂蚁啊还不懂得报恩，把我身上咬了一个泡一个泡，还挖了井沙缸，对不对？养三天，对不对？啊，大概是做这个事情嘛。哎呀，原来你救了一个蚂蚁窝，救了不晓得几十万只的生命。哎呀，这个功德救了你一命。哎，你这个故事告诉他们，告诉这云南的。这些人他就不会去伤害蚂蚁窝了嘛。菩萨就这样信念，一看哎，有根本智，一接触，但是他不会，他以利勾牵，后令日佛智，心无分别，哈哈，好吃好吃啊，谢谢。然后接下来就跟他讲道理了，叫他断恶修善，有智慧。所以两边日无分别智，就正根本智，从这里能够起厚德智的妙用。这个厚德智在哪里？出在你本心的本心本觉本有啊，你自然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知道该怎么表达的真实作用啊。所以若觉此意，但你行之法要守心第一啊。所以如果你深觉这个意义啊，行着去修行，你要修行，要把这个道理用在你修行上，这个法要啊，行之法要，这就是我们讲的中观。距离两边中观啊，了了分明啊，根本自观空，或多自观实。我们现在做不到，但是呢我们也要懂得它是梦境啊，梦幻不可得，是我自己心现的。所以我讲的那五个方法里面有一个叫因缘有的自性空，你不能直下观，那因缘有的自性空你不能直下观，梦幻为事所变的，不是真的。用这样来舍掉你的烦恼， 同时修你的慈悲心，修布施，修持戒，修忍辱，啊，知道他的目的，将来用功，守本之真心，守你心体的清净，不染万境，知道他是空的，得不到，知道他是唯识的，得不到，守你的清净心体，不生不灭的本心，啊，这是从体上来守，从用上向上来走，就要起心动念，注意不要伤害别人，不要自私自利，常含慈悲心，长养你的慈悲心，用这两个来用功啊，这是第一。所以持守心者，乃是涅槃之根本，入道之要门，十二部经之中，三世之佛之主。这四个涅槃的根本，入道之要门，十二部经之中，三世诸佛之主，是在底下有四个问啊，一问一答啊，借着这样一问一答来开显本论的经义啊。那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就会讲到了。所以这四个涅槃的所本真心是涅槃的根本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所本真心是入道的要门。第三个所本真心是十二部经之首。第四个所本真心是三世诸佛之主。我们留到下个星期再来说明。